我们说朱子家训好就好在告诉我们人在为人处事这么点点的分寸都要把它分清楚。再往下看，人有喜庆不可生防己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庆心。我们中国人天生一个毛病，好妒忌人家，嫉贤而妒能，笑人有气人无，对不对啊？人家有，哎呀，眼就红了。他怎么一手抓个彩票中500万呢？我怎么抓10次扔了1万块钱也都中不上啊？所以说呀，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吉林日报》上，叫"释怀解郁，利己利人"。也别说我们中国人，西方的人他也有妒忌心理。你比如说，西方列强就不希望中国强大，强大了之后他怕不好受，也是妒忌。但是我们要加强修炼，就是人家有喜庆的时候，我们要为人家歌功颂德，多看到人家为什么喜庆，那是积来的福啊，积来的德。人有祸患的时候，要有怜悯之心，千万不要喜庆说"你看了吗？他跟我过不去，这次他还掉井里头了，解了我心头之恨"，那都是小人之为呀。同志们，我真是这么过来的呀，我也是人，我也有七情六欲，谁要跟我干仗，我也不高兴。下边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哎，现在我们做事的时候，我想帮你个忙，我不希望让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不白给你干了吗？你看人家朱柏庐，就是大境界，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你是虚伪的，你有功利心，你有利益在里边。一定的境界在儒家看来什么呢？我们做了好事，大爱无疆，就讲什么呢？不要给人家透露，让你值一份情，让人家心里这么难受。说今天你当这个领导是我帮的忙，得了，这辈子我这个心结打不开了。首先说，我不管走的什么位置，都是你，要没有你，没有我今天，你说这个枷锁别的啥时候？所以说我们要学什么呢？不要做点好事就需要让别人知道。啊，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有功利的成分，有你自己的心理需求。但是这个怎么能达到呢？要靠提高我们的修养，增加我们的这个爱心，慢慢的呢，你就知道做好事不留名，这才是大爱。接着又讲了，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你生怕别人知道你这件事情，那么就言外之意说你这件事情不是挺磕碜，那也是罪过不小。我们大家都看过这个汉武大帝，汉武帝到了70岁以后写个罪己诏。这个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错了，跟部属、跟家庭成员、跟同事说对不起，是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把握好，伤害你了，我向你赔个礼，道个歉，一点不失个人的尊严，怕的什么呀？恼羞成怒，知错不改呀！啊，所以说，善于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这个罪过。肯定不行。下边吧，这句话这我就不用说了啊。后半句，宁愿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啊。就是说吧，我很歹毒，金平你不是伤着我了吗？我怀恨在心，早晚我给你找茬，给你小脚穿。将来呀，这个扣越做越深，金平就得告诉自己的孩子，刘老师这个人不咋地，把我祸害一家伙。孩子，你记住，父亲是报不了仇了，到你那辈儿，要不给我报仇，你就不我儿子，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说，有些事情该过去就过去了，不要，是吧？说心里话，我今年56岁，在56岁在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也有很多难看呐。那时候也想怎么怎么地啊，现在全忘了。读了这些东西以后，哎呀，欺负我的人，甚至在关键的时候给我上小话的人，想让我难看的人，我都认为他是我老师，他让我变得坚强起来了。所以说，留心绝学问都是缘分，欺负我你也当好事看。因为啥呢？咱们看过那个西藏里头那个咱们这个唐僧取经的时候，说最后还差一难没有呢，还得叫他把天书掉下来，还是那个老乌龟说你叫你给我取一个经，你没给我取，还掉下来，那人编的，就讲的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啊，都要想开了， 有的时候啊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你故意怎么做偏不按你的意图来。下边这句话也挺有意思，对一个家庭来讲，家门和顺虽永孙不济亦有遗欢。永孙什么意思啊？这个叫早饭啊，文言文啊，早饭，孙是晚饭，永孙不济就是上顿不接下顿啊。那你说这个家日子过得上顿已经不接下顿了，但是活得还很开心，是什么呀？是因为家庭和顺呢。现在我们想，这得多高的境界呀，吃不上饭了还自得其乐。哎，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孔子讲了，他说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堪其乐。他说颜回这个学生太好了啊，说他住在陋巷里，到处都是风，就剩一碗饭了，还有一碗水，人家都受不了了，但是颜回也没有改其乐。孔子还说一句话，说什么呢？饭熟食，饮水，曲肱而振之，乐亦在其中矣。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夫云。什么意思啊？就说呀，我吃这个饭是粗粮，喝的是白开水，凉水，没有茶叶，困了我就把胳膊这么一搭，然后我枕着睡觉也一样自得其乐。他怎么乐呀？他这种乐不是说我穷就乐，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你看下一句话说，富与贵如果不正义的话，对我来讲那就像浮云一样。告诉自己啊，乐天知命。关键问题是啥呢？家门要和顺，相互之间要理解，不要说日子过到这个程度是爹没能耐，是妈没能耐，是子女拖累了，大家同甘共苦。再往下看，这个国客早完，即囊托无余，自得其乐。这个客当什么讲呢？当赋税讲。那么国客呢，就是国家的税。你看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作为一个家庭来讲，早早的把给国家应该纳的这个税缴完了之后，我心里就坦然了。我在农村生活过，过去催公粮，总想呢把最那个苞米啊不成熟的那个交给国家啊，交花生也是那个籽儿不成的交给，好的留下，是不是？这是不是人的这个心理自私吗？其实古人讲究什么呢？我在这个国家当中生活，种的是皇家的田，种的皇家的地，我就应该纳税啊。现在我们人荒谬到什么程度啊，住的公房不交房租，还叫人家呢这个物业给我修好，哪有这个道理啊？又叫马儿跑得好，还叫马儿不吃草。站在这个角度我说这个话，站这个角度我就说这个话，两边话你都说了，就是真事不办，是不是？这个所以说吧，过去古人讲我该交的税交完了，然后我心就踏实了。下边这个囊托指的是口袋，囊托无余，就是我们把这个税交完了以后就没有粮食了，口袋已经空了，但是我们呢也自得其乐，因为我们心里头不愧疚，不欠国家的，不因为我欠国家的税赋每天等着上门催访，弄得我挺闹心。你说是不是？说古人没有境界，我们成天学这个理论那个思想的，最后我们贼自私，是不是？总想逃避个这个逃避那个，你说你心里能消停吗？下一句话，读书志在圣贤，肥土可地，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读书的目的啊，就是告诉我要知书达理，成为一个贤人，成为一个圣人，并不一定图的是科第，谋求个一官半职。在这儿就说是朱柏庐这个人。朱柏庐吧，在这个清朝入关呐之前，他很热衷于功名，但是他的父亲呢，在这个抗击清兵的时候战死了，后来他就立志终生不为官， 那么在家呢修书讲学，成为程朱理学的这个伟大的继承人。他讲呢，这个读书做学问、知书达理和做官不是一回事情。过去我们都讲皇帝叫圣人，当今圣上，那是对皇帝的一种吹捧。皇帝是不是圣人呢？有几个圣人呢？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是告诉自，就是说呢，思想境界极高，道德品质极佳，行为能力极强，称之为圣人。贤者比他次一等。说我们读书做学问，不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当然谋求一官半职更好。那不是说都那都不当官了，咱读书那还有什么用啊？但是凡是圣贤之人当的官，那肯定老百姓享福；如果是昏官当道，老百姓就遭罪了。下句呢，就是我一旦走上了官吏，走上了仕途，我要忠君报国。过去叫皇上，现在叫上级领导，你要忠诚。因为你走上这个位置了，就不要仅仅计较自己个人的得失。我们大家学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你看范仲淹有这么几句名言啊：举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呢。就是说呀、啊、被贬官以后下下放到外地去，我就想到，哎呀，当今圣上是不是还在忧国忧民呢？那么居高堂再朝为官的时候，想到贬民，想到这些老百姓是不是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啊，是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接着他又问了：进一游退一游，何时而乐呀？他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为斯人无与谁归。除去这样人，谁还能是我的朋友啊？是不是？所以说吧，一旦走上了官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诫你自己，我不是我自己的自己了，我是这些人的自己，我说话做事情要符合准则，要为大家谋利益，不要计较我个人的得失怎么样。现在呀，也因为风气不正，我是听谁说的，说我们文总理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华夏就是中国人的这个道德底线呢，已经滑落到了一定的程度。是不是有这个话我没去考证啊，听谁说的，但是胡总书记绝对写了个八荣八耻，那八耻啊，那是底线呢，再触及他那犯法了啊。那过去古人讲什么呢？要修身，要自怜，要自警自省，不要等到法律来了之后铐上之后我再知反悔，对不对？下边吧，这十二个字：安分守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是，恕乎尽言。啊，安分守命，安守本分，听天命。安分守命啊，顺时听天，就等待机会，不要强行。为人若是，这个若是啊，若此啊，就是如此的意思。恕乎这个词儿当差不多讲，说如果你能做到这个样子，你离圣贤之人就一步之遥了。在这儿讲一下，安分守命好不好？很多同志都会讲，那你不是消极主义者了吗？不思进取了吗？你和自强不息不是矛盾了吗？前几天我和小李征在一起唠，我举了个小例子，我说吧，今天我在这个单位当一把手，要执行我的纲常理论，这纲常理论也不能违背大纲。说别人要在这时候，你要配合的时候，可以提主意，可以提建议，但是你不能君临天下。你如果要君临天下的话，按照这个周易里的卦，你父子就是坤卦，是配合的啊。一把手是乾卦，你是主动的，你主动的要到了配合那个岗位，配合的要到了这个主动的岗位，天下就乱了啊。那么呢，安分守命，顺势听天，就要告诉自己，是不是你得，是不是不要这个我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是不是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我在这讲一个成语叫什么呢？随遇而安。什么叫随遇而安呢？在什么情况下，不管环境多恶劣，都能呢泰然自若，不管遇到多么艰险的问题，都能够泰然处之，这叫随遇而安。我们等待来日方长，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我过不了关我就铤而走险，是不可以的。安分守命和消极等待不是一个概念，我们是等待更大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啊，朱子家训吧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一生当中告诉我们，不管怎么做，我们都要啊，这个心态要平和，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啊，走好我们人生的每一步，做好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要呢和规律干，不要和呢这个道理争。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不但平和，啊，子女也很有教养。你这一生当中，应该就是在这种幸福的生活当中度过的。如果背离了这些东西，我想啊，因为朱柏庐老夫子潜心研究的这朱子家训，自从这个出台以后，都备受欢迎。现在我跟大家讲哈，我每天都要背诵一遍，每天都背诵，背诵了多少遍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一遇到问题的时候，马上一句话就在提醒我。你比如说朱熹说，勿趁愤而暴横逆，勿非礼而害无命，就是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朱熹的灵魂就来了，说不要趁愤呢暴横逆，他多不礼貌，你不要这样。哎，我就刹住车了，我就告诉我自己，忍一人他人所不能忍，才能为他人所不能为呀。你要不能忍，你身家性命都没有了，你还为什么呀？这就告诫自己冷静了。说待想抬小瓶儿的时候，就告诉人家吧，从光复路黑水路运来的东西不容易，你不要几秤杆子就给它掘没了，就有爱心了。所以说呢，这个今天跟大家吧谈谈这个朱柏庐的吧这个治家格言。我也建议啊，这个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事啊，回去这个把这个课文把它读一读，背下来，告诉自己的子女背下来，肯定有好处，真有好处啊。至于说这个好处是怎么样，谁读谁知道啊。大家呢默诵是吧，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祭魂便洗，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哎呀，我们呢就背下来这些东西，然后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是吧？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其乐无穷。我再说多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上班，我就背孔子的，孔子有一句话叫君子有九思，那在这说说，说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一思问，分思难，见得思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听问题的时候要听明白。色不是讲的美色，就是自己的脸面颜色。有的时候和老伴儿不高兴了，坐在车上啊，这个面带愠色，哪个科长找我请示工作，我说你这么不是时候，可能给个脸子看。哎呀，那都不是君子所为啊。会了这个以后，我坐在车上想，哎呀，这今天是家庭矛盾，家庭纠纷，跟我单位的职工没关系。孔老夫子不说颜回不二过吗？说我今天不要把家庭这种窘境带到单位给我的职工看，我马上把脸放上去。脸不高兴，我老伴说你脸不高兴变长，你一高兴的时候脸变圆，这两块肉会动的，一往上去就是高兴，一往下来不高兴，就告诉你往上推一推。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别人不敢进我办公室，不敢跟你请示问题了，对不对啊？事思敬，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行当的职业，我再说句话，就包括我们啊搞服务管理的人员，你一定要珍惜你自己手中这份工作，不要懈怠。 等待来日方长。千万不要说我天生的就是将军命，生不逢时，怎么不用我呀？我跟你说，社会上埋没的人才太多了，比我们的人有本事有能力太多了。现在我觉得我还是不错，结果听了一句话，啥也不是，是不是？严思忠说出来的话一定要严必信行李过啊，这个疑思问有了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向人家请教，千万不要似懂非懂就拍板决策。愤思难这句话非常重要，当自己不高兴的时候一定要抑制自己，是不是啊？等到你发作了，等到你惹事了，等到你被大祸铸成了，再后悔一点用都没有了。咱们还说药家鑫这个例子，咱们给他过堂的时候，你看那多诚恳呢，法官呢，什么呀，一定给我那啥，你都把人家性命剥夺完了，还得给你，你还能养他？说你不养，你药家鑫不出在人家老人面前还行，一见你他就一肚子气。所以说吧，一旦铸成大错，就追悔莫及了，见得思义啊。同志们呐，社会生活色彩斑斓，真相假象比比皆是，大家呢一定要善于识别真假，不义之财不得，得了他就粘在你手上了啊。凡是不是正经来的东西，那后边都有一段叫你非常难受的日子在后边等着呢。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么多，都是个人体会，以孔之见而已。对的呢，大家不妨呢这个回去参考参考，不对的呢大家批评。但是我建议大家读了朱子家训就要用朱子家训，通过朱子家训呢，祝我们每一位家庭和睦幸福，和周边的群众处得和谐有味道。